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今集的节目就讨论一下亚洲的父母的教育方法令到小朋友有阴影，而为什么欧美地区的父母就不会令到小孩的教育不会有阴影。这个话题其实是由黄先生作为全球晶片龙头的企业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不单止在科技产业引领风潮，他对于育儿教养的了解亦都引起网友的反思。最近亦都看了一些网友的讨论，为什么欧美地区的父母就不会犯亚洲地区父母的错误，亦都不可以说西方教育的就完美。作者从他自己成长的经验观察到一些关键的差异。黄先生在多次公开发言中曾经提到，亚洲地区的父母望子成龙的爱和高期待成日在无意之间转化为仔女的心理阴影。这个并非指亚洲地区的父母不爱仔女，相反，但正因为过度浓烈的爱和保护，反而压缩了仔女探索自我和面对失败的空间。这个令到让作者想起他的妈妈，期待自细就会懂得读书的姐姐最好就考上医学系当上医生，实现阶级翻转。因为作者的妈妈觉得做医生是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而作者自细就善于表达和数学，作者的妈妈希望她可以在学校当个稳定上班放工的老师，但可惜他们最后都事与愿违。作者的姐姐即使高中读到后三个志愿大学，只能够考上公共卫生系，基于兴趣的选择主修营养。作者大学时读了政治相关的科目系列，但就在政党实习的那一年觉得自己个性不善于争斗，自认为适合独立创作。做事几年之后，作者离开了高人工的科技业人事部的工作，走去出书做收入不稳定的作家。当然这个过程他们都没有百分之百得到他们的妈妈的认同，期间从被他的妈妈提衰话他们两个很难有甜草。因此我们就很了解为什么黄先生会说只要是被亚洲地区父母养大的这一世人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篇的文章作者将从黄先生的观察切入，了解亚洲传统教养模式背后的痛点，并结合西方教育的核心观点，探讨现代父母应该怎样建立健康而且具韧性的教养哲学。亚洲父母的高期待为什么成为仔女的阴影？首先作者想说，在亚洲的文化里面，父母对仔女的期待往往体现在学业成绩、名校光环和体面工作上。然而这种的教养方式背后隐藏着三个深层的心理盲点。一是条件式的爱，很多亚洲地区的家庭的赞美是有条件的，只有考100分、考上第一志愿、获得奖状时，仔女才获得肯定和关注。当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面临的往往是冷漠、严厉批评或和人家家的仔女进行比较。这样令到仔女从小个内化一种信念，我的价值取决于我的成就而不是我本身，这一种的心理缺乏安全感会随着成年延伸为对失败的极度恐惧和完美主义。二是过度保护，黄先生曾经公开分享自己的成功哲学，韧性比智商更加重要，而韧性来自于经历困难和痛苦。然而亚洲地区的父母往往倾向于 帮仔女扫清人生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帮忙选择科目，帮忙规划人生，甚至帮仔女承担后果。这一种的直升机式的教养看落无微不至，实质是剥夺了仔女练习面对失败、承担结果、重新站起身的机会。三是仔女变成父母的成绩单，亚洲地区的文化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仔女的表现往往被视为父母教育的成果的成绩单。当仔女成为家族获得认同和面子的工具时，仔女就很难以发展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性，他们学习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就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的热情和天赋。相对而言，欧美地区的父母的教养更加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内在动机。西方教育和教养的论述，深深感觉到入面有四个和亚洲地区父母不同的观念。一是无条件的接纳，有心理学家指出，唯有在无条件接纳的环境之中，个体才顺利自我实现。西方的教养鼓励父母分清仔女的行为和仔女的价值，当仔女表现不佳或犯错的时候，父母应该批评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否定仔女的本质，令到仔女深刻明白，无论你成功或失败，我们都一样爱你，这个才建构仔女强大的内心安全感的基石。二是鼓励成长型心态，有心理学的教授研究发现，被称赞聪明的仔女倾向于回避挑战，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聪明的标签，而被赞赏努力和过程的仔女就愿意拥抱挑战。赞美的形式根本的转变有什么分别？结果就是传统亚洲地区的方面，就是你考了100分真是叻仔，过程导向即是成长型心态入面话，我睇到你呢一次为咗呢个专案投入咗非常多嘅精力，呢一种解决嘅问题态度好劲。三是建立健康嘅界线，西方教育重视嘅界线感，仔女系一个独立嘅个体，而唔系父母生命嘅延伸。正确嘅教养唔系为仔女铺好一条顺利嘅路，而系俾佢哋选择的权利，并陪伴他们学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当仔女能够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时，内在动机才会被真正激发。第四就是拥抱挫折，黄先生的名言就是希望你们能经历足够的痛苦和折磨，听落好残酷，但是就道出了成就非凡的本质。西方教养中成日提到让仔女要体验和接受失败，父母的角色不是帮仔女避开风浪，而是似一个安全气囊或避风港，当仔女被风浪打倒的时候，给予拥抱和支持，随后鼓励他们擦干眼泪再次回到赛场。亚洲地区和西方地区的教养观念有什么不同？在核心价值方面，传统的亚洲地区的模式就是服从、成就、面子、安全感，而西方的讲究的是自主、探索、韧性、自我实现。在赞美焦点那方面，亚洲地区的父母重视结果，即是分数、第一名、名校，而西方地区就重视的是过程、努力、尝试、思考方式。看待失败的方面，亚洲地区的父母就是看的是耻辱、能力不够的证明，而西方地区的家长看待失败的看法是学习的机会、成长必经的过程。在亲子界线的方面，亚洲地区的父母就是高度交织，即是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而西方地区的家长看的是独立个体，引导并尊重仔女的选择。至于沟通方式方面，亚洲地区父母看的是上对下的权威、指示和管教，而西方地区的父母就是平等的对话、聆听和引导发问。综合以上所述， 作者自己经历好多唔被家人支持嘅过程，明白要打破亚洲地区父母家庭成日见嘅教养阴影。最关键嘅一步唔系去改变仔女，而系父母自身嘅察觉同疗愈。好多亚洲地区嘅父母其实只系喺度无意识地复制自己童年时受到嘅对待方式。举个例子话，当你对仔女冇考好或选择一条冷门道路而感到愤怒焦虑嗰阵时，停落嚟问自己，呢一份嘅焦虑系为咗仔女，亦或为咗佢自己对未来嘅恐惧同面子？另外，可以学识得放手嘅艺术，陪伴仔女就好似教佢哋踩单车，你冇可能永远喺佢哋后面帮佢哋扶住龙头，适当嗰阵时放手。允许仔女跌倒擦伤，他们才可以真正学识得平衡。最后作者会说，建立良好的心理避风港，令到家庭成为仔女在外面对风雨后的温暖基地，而不是另一个需要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竞争战场。其实爱仔女就给他自己飞翔和跌倒的自由。王先生的成功并非来自于无微不至的庇护，而是源自于在艰难的环境之中磨练出极致的韧性和对热情的执着。亚洲地区的父母对仔女的爱毋庸置疑，但爱的极致不是为仔女打造一座无风无雨的温室，而是给仔女一对能够抵御风暴的翅膀。从西方教育的精髓里面学到的，放低对完美和控制的执念，用无条件的接纳取代条件式的要求，用陪伴成长取代主导人生，唯有是这样，大家才可能帮助下一代摆脱童年阴影，勇敢地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光明道路。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第一次亦都提到亚洲地区的父母和西方父母的教育小朋友的方式有什么分别。亚洲父母的赞美是有条件的，直升机式教养，仔女变成父母的成绩单。欧美父母的教养观念是无条件的接纳，赞美做事的过程努力，仔女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先前王先生亦都提到，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一世人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引发很多人的共鸣。他亦都提到，亚洲父母往往是不是那么简单称赞仔女，而是透过不断提高标准，指出不足之处来激励仔女持续进步。这种我都是为你好的教育模式，的确培养了不少成绩优秀、事业有成的人。但是令到很多人在成长过程里面孭住害怕失败、害怕令到父母失望的压力。近年来多项跨国比较的系统性回顾和台湾本土研究显示，亚洲地区的家庭在情绪教养上有其独特的模式。一、权威高压，父母成日怀住极高的期望，以成绩和成就作为衡量仔女的标准。二、情感疏离，强调情绪克制，对负面情绪忽视或否定。三、心理控制，透过令到仔女感到内疚或羞愧，撒回关爱、冷战等情绪纠缠，来维持仔女的顺从。无论是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印度的研究结果，都一再显示 当父母以成就和控制为核心，养育仔女时缺乏情感温度，会令到仔女更加容易出现焦虑或抑郁，难以调节情绪及自我价值低落。至于充满矛盾的爱，透过作者和父母的互动，可以说了解亚洲地区父母的情绪教养模式是怎样导致仔女的隐形伤痕。在作者的记忆入面，和父母的对话总是充满矛盾，成绩好的他特别是得到父亲的期望，最流行的玩具只要他开到声，老豆就会买给他，亦会单独带他去吃高级餐厅。看落偏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条件，他必须是考第一名，如果出现了失误，老豆就变得十分严厉，拎出放在酒柜上的藤条。四是权威高压，亲子关系是以成就和服从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作者被打的时候都要忍住眼泪，因为如果喊的话就会被人骂，喊有什么用，表现不好本来就应该抵打，从有面喊再被打到不喊为止。作者成日要下跪求饶，保证下次一定拿第一名，父亲知会停手。第五是情感疏离，否定作者的负面情绪。父亲成日对作者说，我早就不指望你哥了，是看你做得到才要求你，下次跟我争气点，我宁愿你现在憎我，也不要将来怨恨我。六是心理控制，感到内疚以达到父亲的要求。作者的妈妈不懂得安慰他，也都会在事后端出饭送，话快啲嚟食饭，都系你中意食嘅。七系情感疏离，忽略负面情绪。跟住作者嘅妈妈会讲出语气柔和但充满压力嘅话：仔，只要你考好成绩，妈妈就开心。你系我唯一嘅指望。如果唔系生咗你，我早就活唔落去。作者只能将泪水同委屈从口中嘅饭送一齐吞落肚。八心理控制，妈妈透过情绪纠缠，将自己的开心、生命和作者的成就挂钩，令到作者承担父母的期待。作者和父母的互动展现出亚洲父母教养的特色，表面上强调纪律、成就和孝顺，就缺乏真正的情感支持。亚洲地区的父母的教养模式或者能够换来仔女的高成就，但令到仔女和真实感受疏离，失去调节情绪的能力，并背负沉重的罪恶感，如果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就等于自己不孝，不值得被爱。有人可能会在这里想，这个是有问题的家才会有这样的情况。然而现实的是，即使在最寻常的家，父母和仔女的对话之中，亦都经常出现同样的现象，只是我们太习惯而未曾察觉。作者曾经遇到过一个场景，爷爷嫲嫲带着一个小孩去看牙医，准备照 X 光片的时候，小孩显得非常之惊，妈妈先安抚话冇事嘅，冇事，等等睇完之后就买玩具俾你哦。但系细路仔都系惊得喊出嚟，呢、这个时候爷爷就忍唔住啦，大声话呢、这个有咩好惊呢？又唔会痛，你配合一啲啦。最后因为男仔冇办法配合，只能够先终止治疗。牙科助理一离开，爷爷就火气就上嚟啦。你如果要系咁唔勇敢，我哋就以后唔带你嚟睇牙医啦，呢一啲嘅小事都做唔到，你将来能够成就啲咩大事？跟住就嫲嫲亦都补上一句：你丢唔丢脸啊？老豆阿妈为咗养你要做嘢，先拜托我哋嚟带你嚟，就让啲牙齿烂晒就好啦。喺咁样嘅互动入边，仔女接收到嘅信息就系唔好表达真实情绪，要压抑自己，做听话嘅仔女先至安全。喺咁样嘅环境中长大嘅仔女，亦都会发展出一系列嘅内在伤痕同因应方式。最常见嘅就系总系感到焦虑、抑郁以及自我价值低落。然而，其实有专家亦都有拆解父母嘅情绪勒索背后嘅真实原因。其实在社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亦都发文表示，分享同父母相处时遭受情绪勒索的真实经历。 一句句睇落好似充满爱意嘅我系为你好，就成为咗无数仔女心中挥之不去嘅罪恶感枷锁，引起社会广泛共鸣同深思。有心理諮詢師亦都指出，呢種普遍存在嘅窒息感嚟自於亞洲文化中深植嘅集體主義同共生關係。好多亞洲地區父母習慣將仔女視為自我嘅延伸或未竟夢想嘅接班人，並非擁有獨立人格嘅個體。当父母自身后生时有遗憾，例如话学业事业不顺，往往会产生强烈嘅补偿心理，将过度嘅期待强加喺仔女身上。一旦仔女嘅表现不如预期，父母便会自觉失败，进而利用仔女嘅爱同孝顺，透过情绪化、比较或冷暴力嘅手段，激发仔女嘅罪恶感，以达成控制。这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最大的危害在于彻底摧毁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边界感。仔女在长期遭受情感勒索的环境之下，会逐渐丧失自我察觉能力，习惯性将优先满足父母的需求，甚至将父母的情绪责任啃在自己身上。有专家警告，这一种长期处于情绪高压、自我抑制的状态，会将严重窒息仔女的人格发展，导致即使他成年之后依然很难建立健康的职场和亲密关系，甚至陷入代际创伤性的恶性循环。这个不单止是年轻世代的集体宣泄，更加是对传统的亚洲式家庭互动模式的一次深刻反省。打破沉默或者只是重建健康家庭边界的第一步。讲到呢度，第二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制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在第二节也都有提到，亚洲地区的父母高压的教养之下，培养出一个焦虑、低自尊的仔女，甚至用权威性的高压情绪勒索来心理上控制仔女。这一种的方式似乎是很多的亚洲地区的家庭里面相当熟悉的场景，用提醒表达关心，用批判代替在意，用指责呈现用心。亦都连接住第一节所讲的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建立出不同的家庭样貌。因为亚洲地区的社会长期以来以农务为根基，加上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人更加倾向于依赖群体和家庭的支持，因而发展出集体主义的文化脉络，重视紧密的家庭连结和相互照应。欧美地区就在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和较丰富的资源环境之中，逐渐形成个体主义的文化取向，鼓励成年之后走向独立自主的人生。重点从来不在于哪一种的文化比较好，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彼此的优劣利弊，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在2015年曾经有出过类似的文章，标题就是说，放手让孩子走自己的路，为什么对亚洲父母这么困难。篇文章是指在比较东方西方教育的时候，是有一个粗浅的分别，就是相较西方的欧美地区父母的放任，东方父母即是亚洲父母是比较权威式的，他们喜欢介入 干预仔女的人生重大决定，而在过程入面好少有人去关怀到仔女的情绪以及实际需求，这样的控制甚至可以延续到仔女成年之后。另一种的最常见的讲法是，在西方地区，仔女一到成年，父母就会将仔女赶出去，要求她独立生活。相反，东方的亚洲父母习惯将仔女留得好迟，除非是仔女结婚成家立室，或者是工作地点离屋企好远。如果不是，仔女在成年之后依旧同父母住在同一个屋企的事情不足为奇。从有一点最被提及的就是，亚洲地区的父母对于仔女未来的想象亦都是很狭窄的，不外乎是求得好学历，找到份好的工作，成家立业，从此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有些人说这个是因为亚洲地区的父母观念陈旧又不思变通，跟不上世界变化的潮流。但这一句就是时常有心虚的感慨，好像都有疏漏了些什么东西。同一些父母互动的经验里面，亦都人人可以感受到，除了父母自身对于尊严以及私隐的需求外，亦都有另外一些情绪在度引导住他们，甚至是敦促他们快点去介入仔女的决定。那情绪到底是什么呢？作者曾经在一次演讲里面，一位母亲举手发言，在深锁的眉头让他看落心事重重，他先坦言自己近日为了仔女的生涯规划时常感到焦头烂额。国母亲说了，每一日打开新闻遥控器转来转去，正是人工动胀、物价飘升、后生仔没办法负担买房的压力，沦为月光族。相关新闻他越看就越忍不住为仔女的未来担心。於是他将话题转到自己的问题上，他说了他的仔女，他对艺术很大的热枕。大学毕业之后，他不是去跟着本科系列的发展，而是跟着几位音舞的大师实习，人工不高，工作时间也不稳定，每个月支出应付完自己的生活开销，手头上剩下落嚟的钱只能够勉强养活自己。对于妈妈这一辈的人来讲，辛苦过的人来讲，这个是很没有保障的生活方式。妈妈于是乎同仔女商量，她愿意负担她未来在台北买楼的部分费用，但她亦都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对等的努力。换句话说，她必须去找一份有发展前景、升迁有制度的工作，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交换。但是每一次只要一讲到这里，妈妈和仔女就不欢而散。作者就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坚持仔女一定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个妈妈很直接说了，不是因为外人的想法，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他比较重要的是，艺术圈能够走到有一片天的人好少，如果他到了三四十岁才发现自己的伸展有限，必须退出另谋发展，那怎算呢？他是不是可能要我出手帮忙他的生活？个妈妈就表示，他身边有些人是这样的，好不容易退休了，但依旧张罗担心仔女的处境，仔女要结婚买楼的时候，好少人可以独立负担所需要的开支。不是有句话吗？现在已经不是养儿防老，而是养老防儿的世代了。例如在台湾地区的家长心仪的模式，可以从过时过节中始终热门的问题入面可以看到，话了在班上成绩都拿第几多名，考上什么高中，学校排名几多，考上什么大学，使唔使准备考研究所，喺边度揾食，一个月人工有几多，几时升职。由此可以睇到，每一个阶段难以享有佢哋嘅独立嘅意义，而係必须为咗下一个阶段做准备。每一个阶段紧密连结，一旦松弛咗，就可能招致年长者或甚至同辈嘅唔谅解。就好似依家 年輕世代對於出國打工旅遊的莫須是一致，其實就是反映到部分人對於階段與階段之間沒有緊密聯繫的安全感。為什麼有些家長亦都希望階段和階段之間的無縫接軌呢？不妨再想一想這個問題，沒有無縫接軌所產生的落差是由誰去填補，是私人或是國家？例如說在仔女學業有成畢業進入社會工作之後，發現自己對於職場生活難以適應，或者是仔女培養的技能在時下的就業市場已經飽和，甚至是夕陽行業不需要那麼多的技術人才了。到時這位仔女的際遇大致有以下幾種的可能性：失業、轉換跑道、流動到其他的就業市場相對樂觀的地區。不理哪一種的選擇，很少是短時間內促成的，通常是一段時間的反覆試驗和折返。在這個稱之為尋找自我定位的過程中，又是誰去支撐著這個人的生活？例如在福利始終令到人羨慕的北歐、西歐的國家地區，仔女從出生到成年和照顧到教育，政府始終扮演一個重要協助角色，而不是將喐啲將呢個重大責任交俾私人的家庭經濟去處理。即使仔女進入社會之後同就業現實產生摩擦，亦都有失業津貼或者是社會補助，令到仔女不至於在經濟上即刻陷入困難。當然這樣做法亦都有反對的聲音，認為長期領取補助容易導致失業者心態安逸，日益喪失求職動機，對國家財政造成重大的負擔。在有國家支持之下，每一個體生命境遇的高低起伏不是由一個家庭，尤其是父母去獨立承擔。作為大家亦都比較能夠想像，他們為什麼始終願意抱住友善的心胸去面對不同的選擇。由此可見，父母看仔女的目光不完全出自於他們個人的偏愛，或者是自己自身的成長經驗，或者是他們是有多渴望人家稱讚他們是怎樣如何教養出這麼成功的典範。雖然這個對部分家長而言很重要，有些時候他們可不可以用更加公平、更加尊重對方的興趣的態度去跟子女相處，亦都取決於他們身處的社會氣氛。試想一下，在一個景氣不掂、福利僧多欺少的國家，當仔女親口告訴你自己對某一個領域持有高度的興趣，當你查過發現在這個國內的就業前景無比慘淡，在開聲講出無條件支持之前，是不是先回轉頭找下自己存款入面最尾的數字是有多少個零？當我們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需要是為了要合理化父母可以干預仔女的決定的行為，但至少可以了解甚至是諒解仔女為何會有做出這個行為的動機，或者真的從另外一個方向去給一些力。講到這裡，我們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會繼續。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在第一節到第三節入面都講咗亞洲地區嘅父母同西方歐美地區父母嘅教養仔女嘅分別之處，而喺2026年7月份有美國嘅心理治療師亦都喺社群平台上發表專業延伸嘅解釋。如果喺仔女嘅成長過程入面，父母有以下嘅15個特點，就可能導致仔女需要接受心理治療。 而网友就表示，呢十五个特点，亚洲地区嘅父母全部中晒，到底系啲咩特点嚟？一系成日因为小事而过度反应，就系冇办法管理自己嘅情绪，或者生活中遇到啲小小嘅挫折，或者仔女犯小小嘅错，就会引爆愤怒或焦虑。二系缺乏同理心，就是没办法站在仔女的角度去思考，对于仔女的痛苦、压力或需求感到麻木，甚至觉得仔女太脆弱。三是不讲感受，也不会亲近，是情感的高墙，回避深入的心灵对话，和仔女的关系只是停留在表面，例如说只是问成绩，只提供衣食住行，缺乏真正的亲密感。四是很难接受不同意见，将仔女的不同意见视为挑衅、不孝或背叛，要求绝对服从，没办法容忍多元思考。五是同你倾诉但不听你讲，就是将仔女当作情绪的垃圾桶，不断倾诉，抱怨配偶或生活压力，但拒绝聆听仔女的心声，心理学称之为亲子角色导致。六是很少顾及人的感受，习惯以自己的行程、喜好和情绪为主，要求全家人配合他，忽略别人的时间或心理边界。七，除非生病，如果不是得不到关心，就是平时对仔女的情感需求冷漠，只有当仔女出现身体疾病或重大危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照顾的举动，这个会令到仔女误以为只有我受苦，我才配得到爱。八，忽好忽坏，没有稳定的原则，就是情绪阴晴不定，同一件事他今天心情好就没事，明天心情不好就暴躁，让仔女随时处于提心吊胆的警戒状态。九，当你很难过，他们也都很敷衍，看到仔女流眼泪或沮丧的时候会感到不耐烦，成日用这个有什么好喊啦，你想太多了，等这些说话来敷衍否定仔女的情绪。十，倾偈的话题都是他们父母自己，无论仔女分享什么，他们总是能够将话题兜回自己当年的英勇事迹，付出了多少努力，有多么辛苦，缺乏对仔女生活的真正的兴趣。十一，一旦不同意即刻就防卫，只要仔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或指出他们的错误，父母就会即刻竖起防卫机制，开始数落仔女大过了不孝顺，甚至是用情感勒索来掩饰他们的心虚。十二，就是成就得不到重视，对于仔女的努力和成就的习惯性贬低，或者认为这个本来是你应该做的事，甚至拿人家的仔来比较，摧毁仔女的自信心。十三，就是什么都撼动不到他们的想法，父母极度固执，即使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也都绝对不承认，活在自己的主观认知里面，拒绝和与时并进或者聆听的新知识。十四，就是很少反省自己，将家中的所有的冲突和问题归咎于仔女或外在环境，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为关系的恶化负起责任，亦都几乎不同仔女真诚道歉。十五，就是非黑即白，思考的模式极端，事情不是绝对的好就是绝对的坏，人不是听话的乖仔就是不孝的衰仔，缺乏容纳灰色地带和复杂人性的空间。当然，作为仔女，当看到父母的种种不成熟的行为，其实是看到了他们内心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时代背景所留下来的残缺，他们也都是受伤的罪人，也都需要拯救。这个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将怨恨转化为有边界的怜悯，以及重新定义孝敬父母的真正意义。孝顺父母并不等于盲目顺从父母所有不健康的情绪勒索，我们也都没办法改变父母的过去，但我们可以靠着现在在选择自己的伴侣、下一代和人际关系之中，成为一个有同理心、愿意承担责任的成熟的大人。 为身边的人创造出健康安全的家庭良好的关系。而至于为什么亚洲地区的父母为什么这么重视成绩，先看看分数的背后的安全感。仔女看到的是，例如说这一次的数学成绩考得差，父母可能想到的是以后的升学、揀科目、工作和收入。两边看到的东西不同，对话就很容易产生误会。仔女会说自己哪里不懂，父母就急住将问题推到你以后怎么算。因为上一代很熟悉读书改变命运这一条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考试是少数规则清楚、回报亦都比较看得到的竞争方式。父母曾经教这条路避开了不稳定，亦都自然会将它当成仔女的安全路。这样不代表父母可以闹人，亦都不表示仔女只能够接受压力。他亦都提醒我们，分数掉下来的时候，父母只是需要将焦虑停在考试卷前面，不要即刻将仔女的人生一起沟埋一起。如果父母将分数直接放大以后仔女的命运，仔女亦都会更加怕打开试卷。父母愿意先看错在哪里和方法，仔女才比较可能将羞耻感放下来，重新回到学习的本身。父母如果真的想帮仔女，第一步不是压住仔女，而是将自己的反应放在最后一步。越是怕仔女输在起跑线上，越容易将所有的压力压到在分数入面，甚至将一次考试成绩差看落是阶级下滑的预告。用闹、比较、恐吓是没办法补得上资源的差距。屋企能够做的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看得到的地方。家庭可以先收走那些不会让仔女学识，只会让仔女惊的东西。羞辱、翻旧数、将分数讲成命运，通常只会让仔女更加抗拒学习，更加不会承认自己哪里不识。讲到这里，其实想讲的就是亚洲地区的父母高期待不一定是错。西方地区的教养仔女亦都不是一定非常之完美。父母可以期待仔女的进步，但不要令到仔女以为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可以指出仔女的错误，但不要否定是他整个人。真正成熟的爱仔女，而不是帮仔女安排好的人生，而是给他安全感、选择权和面对失败的勇气。当做人父母愿意反省，仔女亦都能够学习得为自己负责，亲子关系才可以从控制走向了解，让爱不再成为压力，而成为仔女面对世界的力量。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